起初咧講起破地獄呢一套戲，其實引起我注意嘅咧係因為一啲嘅演員，但係對於個故事嘅主題，我其實一開始都會有一啲嘅猶豫嘅，因為知道個故事係圍繞住殯儀業噶嘛，咁圍繞住殯儀業，我心諗就應該會有好多相關嘅影像啦，而我自己又唔知點解對於影像嘅記憶特別好啊，以前都唔係未試過走咗去學人睇恐怖片，跟住之後咪就係發噩夢咯，咪好似喺個夢入邊重新將套戲睇一次咁樣咯，所以原本我都會擔心話，如果我去睇嘅話，咁我會唔會發噩夢嘅咧？但係後嚟套戲有好多嘅好評，咁我都決定不如就去睇下啦。而當所以當我入去戲院坐定定嗰陣時，見到其實差唔多第一幕嘅時候，阿文哥已經走出嚟做一場嘅破地獄，嗰一刻我真係俾一個氣氛咧嚇一嚇嘅。而喺呢一套戲入邊，似乎破地獄呢一個道教儀式又仲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份量喺度。而講到嘅就係、是、似乎係只要有啲咩錯失，咁就會對於先人咧造成好大嘅影響啦。不過我又唔知道大家有冇問，咁其實破地獄係做乜嘅呢？喺套戲入邊咧都有介紹嘅喎，呢一個咧其實係道教入邊嘅一個嘅儀式，亦都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儀式嘅本身其實係源於一個嘅民間嘅傳說，木蓮救母。就話說呢個木蓮佢自己夢見自己嘅媽媽喺生前做咗嘅惡事，於是佢今日喺陰間受苦。於是木蓮就闖咗入去陰間，破開地獄嘅門去救出佢嘅娘親，免得佢繼續喺陰間去受刑。於是破地獄呢一個儀式嘅出現，其實原本就係後人為咗先人生前所做過嘅一啲嘅惡事作嘅法事，象徵嘅就係救個先人逃脱離地獄，進入輪迴或者登入仙界，希望儀式可以幫到佢去補償佢以前嘅罪債，叫佢唔需要再喺陰間受苦。到後嚟，可能係啲後人咧就驚啦，擔心咦唔知先人會唔會做咗啲咩惡事，連自己都唔知嘅咧。咁好啦，唔好講啦，咁不如做咗好過做漏啊。咁於是就似乎變咗一個喺道教喪禮上邊嘅必然環節咁樣。而原來整個的儀式就是源於一種補償罪債的心態，免於因為罪所帶來在死後要面對的刑罰。其實無論你講緊是道教定是佛教，都有類似超度亡魂的儀式，希望幫先人去補償罪責。這些儀式的背後亦都滲透著人怎樣去看生死，在这些仪式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生死的观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第一就是天理循环，必然有最终的公义，就好像深深地在人的 DNA 里面就写着，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是追求着一份的公平，一份的公义。我们预期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一样东西叫做天理循环，最终一切都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我们最期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可以在人在生之年可以得到伸张。但是即使我们在在生之年见不到所谓应有的报应，在人的心底里面就仍然是盼望着，相信即使是这样，死后都应该要有报应的。所谓的公平和公正，在人的心目中是觉得这件事是理所当然，我不需要跟你有任何的争论的。总之讲到底，最重要的就是讲紧做好事就会有祝福咯，人做了坏事就必然要受到刑罚了。即是我们平日不时不时会讲的因果报应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就算我们什么宗教都不信都好，我们都会相信这件事是必然地会发生的。即使人在世的时间未见到报应的出现，去到死后最终都应该有个公平公正的仲裁，而人是没有办法去避免报应的出现的。之所謂若然未報咯，只不過是時辰未到嘅啫。第二個觀念就是人最後仍然要為佢嘅一生所作嘅去面對住一種嘅審判。喺呢一種嘅觀念嘅底下，就係講緊喺生命嘅盡頭，其實唔係講緊一切都完，唔係講緊一了百了，而係人最終佢要面對住自己生前所做過嘅事情，所做過嘅每一個決定。 如果我哋喺生前做咗恶事嘅话，死后就要系为咗生前所做嘅恶事去喺阴间受罚，得到相应嘅报应。第三就是对自己的罪债，人是要作出补偿的。对自己做过的错事作出补偿，其实一听下去我们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即好像讲到呢，这个想法是不需要人教的。是呢，我们只要懂事，我们就会不其然地有这个预期。所有的人与事无论怎样去发生都好，人最后都要为自己所作的付上代价。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就叫公平，这些就叫做合理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做了恶事而未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心里面就会愤愤不平了。所以在传统的生死观里面，人死后要为所作过的恶事作出补偿，接受刑罚。而这些的丧礼的仪式就是希望先人就算生前作了恶事都好，死后不需要在阴间受太多的苦。而讲到我们自己，当然我相信每个人的心底里面都会有一个假设，就是假设自己是一个好人，盼望自己其实是不需要这样去受罚的。但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没有人可能是做到完美的。人是不可能在一生里面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就带过我去虎豹别墅玩。我估呢，就如果只要你不是太后生，你或者你在香港住过，你应该都听过虎豹别墅这个地方。咁佢最出名嘅係咩呢？就係佢嗰個18層地獄嘅浮雕。其實我都唔知佢特登係整嚟係咪要嚇細路。總之我細過去嘅時候，我就覺得啲公仔真係好得人驚，好 creepy。仲要佢整出足18層出嚟，係話俾你知，嗱，如果你生前咧做咗啲咩壞事咧，死後咧就會有呢一啲咁恐怖嘅刑罰㗎啦。佢仲要唔係話俾你知，佢係咧方死你唔知，好細心咁樣去整出嚟呈現俾你睇。咁我好記得咧，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咧見到有一個人，佢俾個鬼咧喺度用嗰個鐵鈎喺度勾緊佢條脷，咁側邊就寫住呢個人衰咩咧？佢就係以前咧講得大話太多，佢一個大話精，所以死咗之後咧就要去勾脷筋啦。即係呢一個咧已經唔係最恐怖嗰一個噶啦，真係咧講緊係我一個童年嘅陰影。而嗰一刻我就發現啦，原來咧唔係偷呃拐騙嘅事咧先會落地獄噶，原來仲有其他嘅原因。人是相信是会落地獄的。近排我就做了少少的资料搜集，今天就揀了一些跟大家分享，就看看在民间文化里面，除了偷呃拐骗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是会叫一个人落地獄的呢？原来呢当中就可以包括你在人之间与人之间做了挑拨离间的事，你诽谤人，你砌词说谎，或者你不吐真情隐瞒一些事情，又或者你亵渎一些神灵，你不识的神灵都可以，总之你亵渎神灵，浪费食物，不尊重其他人，不正直，这些都可以是你落地獄的原因。而这些只不过是一个部分，那个表原本真是应有盡有，你看看連你涉毒一些你都不識的神靈都要在內，連一些我們平日可能是覺得都只不過是壞習慣的事情都有份，所以你是極其可能因為你犯過一些你都不知道什麼的事，就之後搞到你自己落地獄。難怪那麼多人需要在死後之後被人超度。個結論就是，我哋雖然願意自己是一個好人，雖然我哋盼望可以避過死後的罪責，但係個實情佢係我哋冇一個人能夠做到完美，我哋每一個都有犯錯的時間。死亡叫人恐懼同埋矛盾，就係一方面我哋係好渴望有嗰個真正嘅公平同埋公正，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係當所有事情就只得公平公正嘅時候，咁又代表住自己最後都同樣要面對住呢一啲可怕嘅刑罰。於是在《破地獄》這套電影裡面，導演就透過文哥和道生去表達出兩個不同的解決方案。 在这个电影里面，文哥所代表的就是一份的传统民间信仰，他们相信地狱，相信轮回，于是就正正是一个原因，人就相信可以用破地狱的仪式去超度死人，救他们去脱离地狱之苦。而道生就作了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不相信，他宁愿就是相信死亡代表一切的终结，一了百了的了，落了车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但如果我们看基督教，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的解决方案呢？在这两个的看法之外，我们基督信仰会不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回应呢？其实罪的问题、审判的问题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课题。望向死亡，希伯来书就肯定地指出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就好像上个星期所讲的，死亡虽然难以避免，但死亡不是那个终站，而是一个的中转站，叫人等待住永恒。在这个永恒里面，我们必然地都要面对神。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一生所作的，在神的面前去交账。而这个就是基督信仰里面的审判。但审判的结果当然就不是十八层地狱那个无止境的刑罚了。审判的结果有两个可能。这个是永生，一个就是面对火湖的结局。永生是讲紧我哋喺永恒嘅入边有住神自己嘅同在，喺嗰度冇哀伤、冇痛苦、冇眼泪。但系火湖就正正相反，系一种嘅状态，讲紧喺永恒入边，我哋就要同与神去隔绝，系一个比死更加可怕嘅结局。即系讲紧，如果一个人喺一生入边所谓犯咗罪嘅话，原来我哋同样地都要面对一个昂贵嘅 price tag， 就系我哋唔单止短暂地与神隔绝，而系我哋要永恒地与神隔绝。呢一个地方你唔想去，个原因系你试想象一个冇神嘅地方系点啊？冇神嘅地方系代表住呢个地方唔单止冇神嘅出现同埋介入啊，而系所有属于神性情、神所创造嘅嘢都会冇嘅，即系包括我哋讲紧嘅公平、公义、爱同怜悯、盼望、平安、喜乐，一切神所创造嘅供应等等。试谂下呢个可以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可能系一片嘅荒芜啦。因为应该不会有水的，不会有山的，这些是神所创造的嘛，不会有食物的，因为食物是神的供应嘛，不会有人帮你的，因为没有良善，不会有公平公义的，因为没有良知。火湖就是一个叫人绝望的结局。而在审判的面前，神会按住我们每个人的罪去审判我们每一个。最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Mr. Mark。即是说好像我人射箭的时候，人对不准红心。简单一点这样说，就是人所做的事和神的性情、他的良善、圣洁、正直是未能够做到一致。有哲学家这样去分析罪，所以罪可以包括三个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不应该做但是做了的罪，即是一个人实质地真的做了一些错事，可能是我们主动地做了出来，而明显地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就好像偷呃拐骗、以说话或者行动去伤害其他人、以一些不法的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第二种就是应该做但是没有做的罪，就是一些其实我们知道本身我们应该去做，但是我们选择不做。例如有一天你见到个阿婆过马路，其实你知道其实你应该要去帮下她的，但是你那一刻你的选择就是袖手旁观。有一次你明明知道其实你做错了事，你是应该要道歉的，但碍于面子的问题，我们没有去选择这样做。应该做却冇做到，原来都是罪的一种。第三种就是因为无知而犯的罪了。哲学家、神学家这样列出无知而犯的罪，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一些事其实本身按着常理你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不幸地我们不知道，于是我们做了一些伤害了其他人或者伤害自己的事，而自己都不是太清楚。 於是在一個這樣的分析底下，如果我們在一個沒有恩典沒有 grace 的世界裡面，而神又要按住祂自己的愛與公義，祂必須要按住公平的原則去處理每一個人，叫受害人的冤屈去得到一個公平的申訴和平反的話，其實說到最後在這個審判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而又因住人自己的人性本身每個都有缺陷，未能夠見得完全，所以叫我們是沒有可能可以完全地過住一個正中紅心的生活，叫我們有很大的可能是我們要永恆地與神隔絕咯。試想想，於是我們曾經做過的錯事，或者因為我們的一時的疏忽沒有做的事，他們終日就可以變成一把聲音去恐嚇我們，去說我們不對，去聲討我們。所以我們有時候說罪有權柄，就是這樣的意思，就好像罪有一種某種的力量，叫人活在那把控訴的聲音的底下，叫人活在那個恐懼的當中。有時候就好像一個感覺，是你雖然仍然在生，卻好像活在地獄一樣。於是乎，到底生是地獄還是死是地獄呢？有時候我們都分不出，分得不是太清楚，兩者都一樣叫人絕望。而基督信仰就有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出路。其实基督信仰在这里带了一个好消息来，就是原来神已经一早预备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再需要靠什么破地獄啊、什么超度啊，那些按着人的想法所创作出来的方式，因为那些方式从来都没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是一定会得的。其实得与不得都是人自己估下估下的啫。而由神所预备的解决方案，却是一个一次性由神自己去主导，由审判的主自己亲身地，他要为我们去 settle the bill， 并且去宣认这样的一定是有效。他要亲自地去免除人因为罪所欠下的一切，打破了罪在人生命里面的所有的权势。神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原来耶稣为人是带来了一个好得无比的消息。耶稣的来到，他不单只要去解决死后面对审判那个罪的后果，他还要解决人身上面罪的一切的枷锁。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八节，就是这样说的，照样基督即是耶稣为了担当很多人的罪，亦都曾经将自己一次地献上。这里讲的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原本的意思就是讲的拯救。因着神对人的爱，神不愿意见到人落入去一个在永恒里面与神隔绝的光景。所以神为了人预备了一份的拯救，叫人有机会不需要落到去那个火湖的里面。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人的拯救主。而他所做的是他的拯救，不是说我要夹硬闯入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勉强地拉入面的人出来。因为耶稣是神所预备的拯救主，就讲紧他所做的每一样东西，其实都要按住神自己的心意去行的。如果神是厌恶罪的话，耶稣是不可能当这些罪没有发生过，没有东西。所以耶稣所用的方法是他要出来去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他不是当罪没有东西，而是他走到去那个审判台的面前，去讲所有的罪现在由我来包办，现在由我来承担，由我去接受所有的审判。而罪的 price tag 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希伯来书讲耶稣的拯救方式，就是要代我们去缴付这个罪的代价。将自己献上，就去接受罗马历史以来最残酷、最羞辱的一种的死刑。其实死刑呢，真的有很多种的，但最可怕的应该都要数是十字架。耶稣上了十字架的原因，重要不是因为自己犯了事，而是耶稣代表我们去接受死的刑罚，要去拯救我们。这一份是一份超出人意料之外的恩典。 耶稣去救我哋，免除于去面对嗰一个与神隔绝嘅火湖，免除于我哋嗰个受苦嘅方式，系自己去代我哋去受苦。本应咧，我哋系罪有应得噶，本应嗰个刑系应该我哋受噶。但是就是出于爱，耶稣自愿地自己行上了十字架，去被钉上去个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讲的，他不单止是受着一种身体的折磨，还有那一刻，当他以一个无罪之躯担当我们所有罪那一刻，耶稣要承受神对他掩面不看的结果，一个与神隔绝的时刻。这一样东西是耶稣从来都未试过的。但就是那一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马太福音第27章46节讲什么呢？耶稣呼喊，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拯救我们，耶稣竟然愿意去经历与神隔绝有如地狱的痛苦。叫我们不可以不需要落到如此的地步。但是就是那一刻，其实是不是当时的人，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已经说，哎呀，是啊，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拯救啊。还是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的人，所以耶稣才说，那好啦，我来救你们呢？个答案竟然不是。罗马书第五章八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他只是为那些死了的人而做，也不是等我们爱他之后，我们肯认错了，他才来救我们，去免于那一个罪的刑罚。而是在当耶稣在十字架那一刻的开始，其实说什么呢？就是在那一刻，甚至去到今日，当人仍然活生生的时候，当我们仍然过着一个拒绝神的生活的时候，当我们仍然未意识到其实我们多需要耶稣的救赎的时候，耶稣已经包办了我们所有罪的代价。是耶稣的死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价。於是乎，羅馬書五章八至九節咪繼續講咯。我們現在既然因為佢嘅血稱義，就更加要藉著佢免受神嘅憤怒。即係講，如果有一日喺神嘅審判台前，試想像喺嗰一刻會發生咩事？就是我们的一生都会摊开在神的面前，我们一生的罪过，我们伤害什么的人，我们做过什么错事，我们心里面隐瞒住多少的黑暗。而事实上就是神是容忍不到这些的黑暗同罪。所以神的愤怒的意思不是说神嬲了你，神不喜欢你，而是神自己公义的性情，叫他无办法容忍到任何的罪与黑暗的存在的一种的反应。所以就当神去要审判的时刻，想象在这一刻，神就耶稣自己就站出来说 It's okay， 这一些罪处理了的了，那笔的数找了的了。于是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算为义，即是说我们被定为无罪，我们被宣告我们是无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仪式，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好人，而是因为耶稣自愿地帮我们找了笔数。而这一份就是神的爱。所以罗马书就说，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神的爱就是神愿意他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是他自己的独生子，就只是因为他不愿意见到人因为罪要落入去一个永恒地与神隔绝的结局，一个比死更难受的结局。于是我们就问了，其实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这份爱里面有份呢？有啲咩条件可以叫我哋喺呢个方案入面有份，可以有呢一个嘅永生呢？耶稣自己喺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佢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见我嘅话又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實實在在，英文聖經亦 truly truly， 就係每次咧，其實當耶穌要講一個嘅真相俾大家知，而想你真係聽到嘅時候，佢就會咁樣講 truly truly， 我實實在在地想話你知一樣嘢。而呢一個真理係咩咧？呢、這個真理就係解答我哋究竟點樣可以將人生扭轉，而由嗰個火湖去進入永生咧？我哋點樣可以有嗰個好得無比嘅永生喺永恆入邊去與神同在咧？我哋點樣可以唔需要再被定罪，唔再需要被罪去控訴咧？耶穌嘅答案就係、是：那聽見我嘅話又信那差我來的。听见边个嘅话呢？我嘅话即是耶稣自己嘅说话啦，而又信那差我来的，即是耶稣是讲紧听见耶稣自己所讲嘅，而你信那位神，就是去相信耶稣嘅说话嘅时候，我哋听是听到入心。而最後的結論是我們相信神自己，不是我們只是相信我有這一位神，而是我們信這一位神去到一個地步，我們相信祂為了愛我們的緣故，願意押上耶穌自己的生命，於是我就願意將我的生命的主權交給這一位神，去讓祂去掌權，去跟隨耶穌。所以神所要求的是只是讲一份在心意上面的转变，一份的生命上面的改变去方向。当我们愿意去跟随耶稣，最那一刻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上面失去了效力。因为罪不可以再用审判和刑罚去恐吓我们。所以这个方案的结论是讲紧耶稣自己宣告的一个真相，就是神要求的是人听见了耶稣的说话就信靠神，而亦都去相信耶稣已经为人去还清那一份的罪债，那个人就不需要再在审判的面前被定罪，而且可以有住一个不需要被罪所捆绑的生命。这一份救恩最厉害的是它不只是为死人，而亦都是为今日仍然活着的每一个人。而在这个神的救赎方案的背后，其实神不单止是讲紧叫人不需要去进入那个火湖，更加是它想让人有机会去进入那个永生。因为本身因住我们自己的破碎所带住的那份的罪性，叫我们根本无论是是生定是死都是要与神隔绝的。我们里面的黑暗叫我们不可能走近神多一步，即是说人自己是不可能跟神有一份的关系。但永生是讲除了讲是有神的同在之外，更加是讲今天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有一份的关系。而耶稣的死和复活就是叫这件事由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作仇敌的时候都尚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和他复活，既然复活了就更加因为他的生得救了。不单止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藉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复活，亦都藉着他以神为荣。罗马书要俾我哋睇到嘅就系原来神嘅一切嘅呢一切嘅目标咧，就系与神复活。因为耶稣嘅死，人嘅罪被 settle， 唔系因为自己，但系因为耶稣，我哋嘅罪债被免去咗。我哋今日喺神嘅面前可以被定为无罪，个结果就系我哋可以再一次同神有翻嗰一份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份亲厚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着神那份的同在。而这一次的复活不是要等到我们死后才生效，而是说在今天我们其实每一个，如果当我们相信耶稣，相信他的说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同神复活，我们已经得救了。而且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着神自己的同在，可以带着那份的荣耀。在荣耀在英文圣经里面译的其实是 rejoice 这个字， 即是讲紧我哋今日因为有住神自己嘅同在，我哋唔需要因为佢嘅同在而心入边成日都惊惊青青，而系我哋可以因为有神嘅同在喺我哋嘅生命入边，我哋可以欢喜，我哋可以快乐咯。因为当我哋相信耶稣嘅时候，我哋今日就有住一份嘅盼望。我哋可以肯定嘅系喺我哋生命嘅尽头，我哋好肯定嘅喺嗰度，我哋又知道嗰个去向，我哋已经知道嗰个结局噶啦。所以我哋今日就可以向住嗰个方向，按住嗰个方向去过我哋今日嘅人生咯。所以神自己救赎方案嘅原意系咩呢？就是因为神自己的爱，神盼望人可以和他去复和，人可以毫无畏惧地去享受神自己的同在。在这里呢，我们不如又试下为这个救赎方案来做一个总结，其实他讲紧啲乜嘢。这个救赎方案是讲紧因住耶稣，罪的枷锁今日已经被打破。耶稣已经代人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所以在耶稣的里面，死亡已经不能够再恐吓我们了，罪不能够再成为我们的枷锁。在他的里面，人可以和神自己去复和，得住那一份因为复和而得来的自由。结果是跟随耶稣的人今日不再需要担心死后的审判，不再需要担心其实我死了之后我会去哪里，因为罪的控诉在属于耶稣自己的人的身上已经失去了效力。记得审判的结果呢，一早都已经出了，耶稣已经代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我们再没有把柄在罪的手上。当其他的人而家仍然在忧心忡忡担忧死亡，而叫生活活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认定的是这一笔数一早已经找了。我们可以盼望有神同在那一份的喜悦，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回应神的这一份爱，可以真正地去活出神所赐的这一份的生命。死亡的终局，罪责的刑罚，公义和爱的张力，就是当这一套不少人因为这一套的电影去开始去想的这个事情，当一些一直原来存在在人心里面的一些疑惑被平白地按因着一部电影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其实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更加值得参考的方案呢？原来真的不是出于人的努力，因为我们的限制有一些事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原来免除刑罚不是用一些我想出来的方法，最后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人想出来的方法，其实得不得我们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原来免除罪债，神一早已经预备了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救赎方案，耶稣十字架就是那个答案。原来死亡不可以再恐吓我们，原来罪的控诉它的捆绑已经被打破。所以最后最后这一切原来完全都出于神自己的爱和恩典。在这一刻神仍然等着我们去回应它，它仍然等着我们愿意去与它去复和，它再一次和神自己有那一份的关系，它很想人可以毫无阻隔地去享受神这一份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份这样的爱和恩典，似乎叫你对耶稣更加有更多的好奇的话，那我现在去邀请你，不如不要让这一份好奇心停在这里，我邀请你再好奇多一点。我们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还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去分享更多不同的题目，我邀请你再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另外一边，我都很想跟我们自己一班其实已经在这个方案里面有份的弟兄姊妹去讲，有没有想过有时我们当这一份的恩典太过习以为常，原来这一份的恩典有着几咁大的能力，原来是讲紧耶稣亲身地打破了死亡和罪在我们身上那一个的权势。 可能以前我哋冇諗過嘅，我哋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原來呢一個方案咧，我哋唔知啊，係好多人想揾到嘅一個答案。原來出邊有人一直用好大嘅力度去尋找，去想肯定關於罪債嘅一個答案，卻原來冇機會得到一個可以叫佢哋安心有平安嘅答案。而大家有冇諗過，原來今日我哋手上邊就係攞住呢個答案，就係攞住呢個禮物啊！原來你有冇諗過，你今日已經有嘅呢一份嘅禮物咧，當罪同埋嘅死亡嘅枷鎖已經喺你身上邊被解除，你有冇諗過呢一樣嘢係好多人都想揾？你會唔會諗到其實你係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噶？就是大家只不過當大家出面的人只不過因為一部電影就去想更加多關於生死問題的時候，當人開始去問生命的意義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其實這個同樣可以是神給我們的一個機會，將我們已經接受了來自耶穌的這一份珍貴的禮物與人去分享，叫更加多的人可以藉著這個的禮物在這個救贖的方案裡面有份。原来我们的分享可以叫更加多的枷锁被解除，叫更加多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和永生里面。不如今天我们又试一下去将这一份的礼物去与你身边的人去分享。